下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是如果从 BR 这个角度出发，如果让你们俩去想下一个，比如说核心的迭代或者核心的不同，会怎么样去做一个你眼中差异化的这种 BR 的游戏呢？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得值个什么500万、1000万之类的吧。就假设能想到那个下一个那个 VR 的方向，我感觉是这样的，就是，目前看起来往更硬核、更战斗的方向，我觉得这个市场应该会被，就目前会被 Apex 占得比较的死，然后这个市场空间也可能不会特别大。如果我们纯从这种偏市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呢，我理解 VR。它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属性，就是它带有，一些开放世界的属性在里面，就是它是一个比射击更泛的平台，因为这张地图跟整体规则的泛化，让我在整个单局过程中能够去做更多不一样的事情，就不管是我开始转移，还是躲在里面当老六，还是聊天什么巴拉巴拉之类的。所以从我的视角来看，去让这个单局容纳更多的可能性，让大家基于射击对抗这个影子，把更多的泛的用户引入进来。去用好的方式让他们逐渐接受设计的乐趣，同时也让这个单局里面能容纳更丰富的社交行为，来把这个盘子给做大。
做得更非核心项。
设计只是其中的一个元素，过程中，然后给大家不同的一些体验。
我就想聊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前两年我们看到很多关于塔科夫的讨论，关于这种 PVE 项的这样的一个SOC 项的这种游戏的讨论，但是好像在某一段时间之后又相对比较沉寂。然后我们看到，比如说暗区突围啊这样的游戏，好像表现也还不错。你是怎么看像 PVE 像的这些 SOC 体验的游戏的往后的发展呢？
其实暗区运营程序应该还蛮好的吧。但我自己觉得，感觉塔科夫这个平台还是很值得去做的。它可能的难点在于，它的整套循环是由局内的体验加外面的一大块的那个能刷的、能成长的系统而构成的。就是如果缺乏外围那一块的支撑，其实整个循环是跑不起来的。所以这个游戏品类对于研发团队来说的压力会比较大，就是它既要把单局做好。又要把外围的成长给做好，我可能会觉得就还蛮值得做的，但是可能大部分的团队会有点
难度比较大。
吃不下这个东西。对对对，我是这么感觉的。
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这个品类会被认为是一个其实量其实不是很大，但是用户会特别专注、特别精的这一类用户的一个玩法吗？
我觉得首先塔科夫是符合你这个描述的嘛，但假设我们把塔科夫的东西抽离出来，看成是一个玩法循环的话，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是不一定的，就是，假设我们把塔科夫的单局里面的死亡惩罚跟压迫感去降低。那它整体的导向其实会变成一个进来有 PVP 和混杂的 PVE 的这样的一个刷子游戏。就举个例子，就是 COD19 的那个 DMZ 模式，就当它做到整个的死亡惩罚跟那个就更倾向于刷在那边的时候，它整个就会变得比较的休闲，就会变得比较的偏成长向。当然，它另外一点不好的就是它那种非常强烈的心流体验会变弱，它会变成一个更像是每天上来打工，然后每天打工体验会有点差异化的这样的一个刷子 PVE 游戏这样的感觉。那我觉得，在于团队怎么去掌握这个度，以及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吧。
明白这个意思。那可能我们刚才讲的是，比如说 PVP、PVE 这样的更偏怎么说 Life Operation 这样的一些游戏啊。那最近其实我们也看到像这个 Xbox 的 Game Showcase 里，B 社做了最新的这个星空的很长的一个trailer 的这个资料，这个预告片的一个东西出来你是怎么看的呢？
肯定是非常期待的嘛。就星空那个实际的45分钟看起来超屌的。那我觉得可能星空很难把它归到 FPS 里面吧。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外太空题材的这样的传统的 RPG，所以我觉得它更多还是在于它对整个游戏的沉浸感、探索以及多样性这些事情上面会给人带来很强的反馈。那在战斗本身应该不是它的特别重点的地方。那我觉得像《星空》这游戏，就是从玩家的角度是会非常非常的喜欢这样的品类的，或者喜欢这样的题材的东西啊，它会满足你整个对于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全面
想
的
象
幻想。
啊，是
对
的。
对对，但对于研发团队来说，可能确实可能只有像贝斯达这样的厂才有资本跟有这样的决心去做这样的游戏，因为它的投入跟它的这些整个的研发难度其实都非常非常的高。
明白这个意思，那所以，如果我们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今天是把整个射击游戏一起在聊嘛， 那我可能除了刚才我们讲到这些 PVP、PVE 的，包括星空这样可能不是那么以射击能叫品类的游戏以外，那还有一类就是像 Destiny 2以及说 Warframe 这样的 PVE 的刷刷类的这种射击游戏。从这一类游戏角度，不知道你有什么观点想法，或者说这一类的游戏往后还有什么样的这个变化的空间？
我觉得像就有点像，求生之路或者喋血复仇这样的合作 PVE 的枪战游戏，是我自己作为玩家角度特别喜欢的一类游戏。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市面上面的合作 PVE 游戏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罕见了。抛开从业者这个身份啊，就是我从玩家角度，我自己是很喜欢玩这类游戏的，但是这类游戏可能它的困境在于就是我的内容消耗量的问题。我自己整个的产出是很难跟得上玩家消耗的速度的。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一旦把它拉到长线，它就很容易走到就不管是像无主还是像 Warframe 这样子，就是我还是得走到 PRPG 的这条路径上去，让它具有能力成长，具有能力验证本身。它不太可能仅仅依靠单局精巧的设计去提供那么多的内容来满足玩家的不停的这样的内容需求。所以这里面可能确实是一个很难的点吧。就，但如果有团队能够尝试解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市场是蛮大的。就是这种偏没那么灵活的社交关系，在当下还挺稀缺，已经挺能够唤起玩家的这样的热情的。
就简单理解为是合作的设计。
对，假设我们把玩家之间的这样的，希望社交的关系想得没有那么阴暗的话，就我不是一定要你死我活的话，假设我们心中还存在爱的话，那我觉得合作 PVE 还是很有的搞的。
这块，我觉得我也特别赞同啊。就是我也是一个特别那种求生向，然后 PVE 组队的一个玩家。的确，复仇应该是我们玩的比较多的一款游戏。直接拿它跟求生之路去对比，然后内容这块的问题就特别明显。求生之路是允那个开发商是允许大家去用创意工坊，然后提供很多地图的，但是在他的那个续作《喋血复仇》这块的话，其实就没有了。他更愿意把一些卡牌有点像 rogue 的感觉，然后去填充玩家的一个体验。然后这个时候玩家会喷冷，说为什么我等3、5个月，你给我更新一张好像没有太大变化的图？那这个时候玩家会觉得挺难受的。
是的，我，所以理论上是不是这么去想，有一个类似原神结构的，但是是消耗内容，但是大家主要是以射击和合作为玩法的游戏，是一种可能的情况呢？这只是我刚才随便想到的一个脑洞。
可以，我终于等到这句话了。就我们这，
怎么
对
说？
啊，我觉得业内应该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吧。就是之前大家都会觉得，就不管是崩铁还是原神，我们会觉得这个品类可能会存在内容消耗的困境，导致这种模式可能没办法有很强的长线的生命力或者持续的商业化的可能性。那其实米哈游用他的工业化能力跟他的内容团队一部分解决了这些问题嘛。那我们可预见的，随着整体的这种研发能力的提升，包括现在 AI 技术的加入，让整个内容团队的生产力变强以后，其实刚刚我们聊到了一些困境，似乎有可能是可以被解决的。我是抱有乐观的这样的预期的。
这个事儿就让我觉得挺震撼的。以前在一线做游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事儿好像是不可解决的，因为好像永远也做不出来这么多内容给玩家作为一个这个在线运营的游戏去消耗。然后最后没有想到在比如说《原神》或者《崩铁》出来之后，大家发现的是不是这个问题可以用什么方法解决，而是你好像真的就可以做内容，做到这么多内容。
是的，就是以前可能会觉得，PV 游戏的前几个小时是100%的体验，就像 RPG 也是一样的，然后就会进入一个10%体验的
平
这
台
样的漫
期，
长的周期。对，那现在似乎我们看到了一些厂商可以持续的提供60%、
对，
70%，甚至90%的体验，能够持续不停的提供，甚至有时候不知道怎么灵感爆发，还能做出110%的体验。游戏的整个的这样的趋势，应该在慢慢的从平台型游戏向内容型游戏再做一些转变吧，我觉得。
所以就是，哎，这块我就可能跟设计无关，但是我想追问一下。就是你觉得这个转变是因为以前内容型游戏提供的不够好，所以它存在一个，比如说60%的人玩社交，60%的人，40%的人玩内容这样的情况在转化了，还是说其实大家都是更喜欢内容更好的游戏？这个过程只是以前一直没有被满足，所以会有非常多的这种所谓用户继续进入到这种内容型的消费呢？
从我的角度是这么看，就是假设我们抛开游戏本身，就是我们看整个玩家大盘的这样的感觉。那 每天都喜欢去跟人拼的你死我活的玩家，在这个盘子里面，其实应该不会像现在这样子占这么大的占比。那我觉得人的本能还是希望消耗新鲜感和得到一些更廉价的乐趣的。程度上面达成了某些共识，就是我一旦能够解决，射击品类去提供内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整个这个品类就会变做得大很多。就是我的各种核心玩法或者各种 PVE 驱动的各种题材的 PVE 驱动都有可能变得更好做，更容易得到玩家的认可。那我感觉都在探索的是关于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生产力的这样的管线的制作，跟这个里面怎么去能够用好的团队组织形式，用好的技术方式去高质量的、高效率的产出内容这件事情，这应该是大厂或者是像腾讯这样的厂应该肯定会在考虑和想的问题吧。那其实这就导向了内容生产那边嘛，只是在过去的时代里面，我们没有太多的
没有内
能
容生
够
产能力。
去对廉价或就像抖音嘛，
抖音，
就是对啊，就是假设有一种这样的方式产生以后，那每个人都会觉得哦，原来我是可以这么廉价的消费内容，我还是蛮愿意的。我并不一定每天要在一个零和的游戏里面去承担它带来的负面反馈。会当有这种产品出现的时候，我觉得以前一直在玩 PB 的玩家肯定会慢慢的转到这边来一些。这个市场上面应该更多的玩家还是会喜欢这种新鲜感的，然后不停的有内容供给和消耗的这样的游戏的模式吧，我觉得。
我自己感觉也可以某种角度上解释为什么，可能就是崩铁从上之前到上之后，大家发现很成功这中间的一个差别，就可能上之前大家会觉得这种回合制的这样的东西没有那么大的用户盘子和市场潜力，但上了之后大家可能发现它是不是回合制，也许没有那么重要，更多的还是它提供的这种内容的品质和提供内容的这个量级上的一个感受。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们已经程度上要抛开，之前可能蛮长时间的这种所谓的
品类
品
论。
类玩家这样的认知，就是我理解，那当然他以前玩回合制游戏，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回合制玩家，他以前打枪，他可能不一定是个 FPS 玩家，他以前打 MOBA，他不一定就是个 MOBA 玩家，就玩家对内容的这样的认知跟理解，不像我们这样的分类这样子理性或者隔离。对他来说，更像是一个感性的综合的认知，就是在这个时代，假设不管是崩铁还是原神或者怎么样的新游戏，它有个强的概念，强的这样的体验的长板，能够引爆整个玩家市场。那我作为一个回合玩家，或者我作为一个射击玩家，我有什么理由不愿意去尝试一下呢？那尝试以后，我接受了这个循环，接受了这样的内容产生方式，那我自然就沉淀在了这个游戏里面。如果他给我的卡点不是特别多的，如果当然，如果我是个特别需要战斗乐趣，或者特别需要这种对抗乐趣反馈的，我可能去尝试一下，发现哦没那么适合我，那我就流失了。其实玩家的心自己的体验流程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它并不是像是我说我有1亿的设计盘子，那这个设计盘子就是一个原神或者崩铁进不去的盘子，我觉得其实不存在这个概念。
明白。所以我感觉确实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时代我们对于游戏的，就是品类论的这种理解，其实是需要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和改观的。哦，就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想问亨特和小白老师，就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以后我们怎么理解就是所谓设计品类这样的一个东西呢？我们是就是以这个角度来说，它更多是个提供怎么样体验的元素吗？还是说它继续是个非常重要的这种玩法或者核心 gameplay 的内容存在呢？
首先第一点，我觉得设计是一种，它分成两个层面。第一种，它是一个通过手上的能力跟这个世界交互的方式，就是那这是一个泛的设计。就我们去看，比如说像无主之地，或者我们在聊星空的时候，它里面的设计就接近这样的描述方式。那我理解，在未来的偏写实题材或者偏现代题材的这样的游戏里面，设计一定是一种主流的跟整个世界交互的方式，以及随着技术的进步，它可能会是一种更主流的方式。这是第一点。那第二层就是回归到设计的核心驱动本身，那设计带来的是对人的反应跟精准度的极致的要求，就这一点会支撑它作为一个核心玩法一直往前走下去，就是它会吸引无数的年轻人在这里面来验证自己的反应，来验证自己是不是这个品类的天才。我觉得这两条路都会支撑设计这个玩法长时间都有它的生命力，但它可能是不同的路径。
明白这个意思，就是你前一种角度啊，我个人更多的感受好像是说，有点像索尼的很多第一方或者现在星空做的事情啊，主机上的第一方游戏的最好的一种玩法上的一个元素。
对，其实你理解就是所谓的动作冒险嘛。 那动作冒
对
险就是，就
，The
我
Last of
拿，
Us 这样的东西。
对，我拿那个《生化危机》或者拿《古墓丽影》举例子，就是那我攀爬、我跳跃、我格斗、我射击，都是这个游戏去跟这个世界交互的一部分。
明白这个意思，就是跟小白老师聊的，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话题嘛。所以我们在射击这个品类上，其实有点像就是浮光掠影的，我们把各个支流都讲了一遍之后，我觉得可能如果每一个系的话题，其实我们如果要细聊的话，都是一期很饱满的一期节目。
了解，要加钱的，
对，那就以后就得看亨特老师有没有打钱，让我们续费 做
可
下
以
一
的，
期
可以
节
的，
目了。我觉得
就看
今天
经费了。
其实是个挺好的，就是我们把整个射击游戏啊近年的一个变化呀，包括这种东西也好，一起去做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盘点，或者说一个整体的梳理吧。
对，我觉得今天聊的可能会更偏。设计者视角一些吧，就是他更像
是
是
的。
在假设研发团队他要怎么来看待这个市场，或者怎么来入局，以及看待这个市场的现状，去决定自己选择哪个方向，可能会比较的有机会，更多是偏这个视
没
角一
错，
些的。
是的，就是感觉更多是一个我如果要立一个像怎么立的这种
对，
问
对
题。
对对。
OK，然后节目的最后，要不我们请这个小白老师跟我们讲一讲，就是因为你作为一个可能相对比较专业的做这个设计品类的一个从业者吧，就是你自己对于这个在做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或者说特别觉得曾经比较困扰你的一些东西，可以分享给大家。
前面也提到，就是我们对射击游戏可能分成两类不同的这样的认知嘛，就是一个是偏交互向，一偏核心向的。我觉得可能大家以前都会特别的，就你做平台级游戏都会特别的关注它作为射击的核心属性那一侧的这样的
是的，
这样的感知。但当我们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有一些更大的 DAU 的射击类的产品产生以后，其实你会发现这个认知完全被洗掉了。就是在现在这个射击平台进来的用户里面。还在享受那个乐趣的用户其实是极少极少的一部分。那对于更多的用户，他把射击当做一个，只是一个对抗的方式，或者当做去跟这个，跟我的队友、跟敌人互动的一个方式，他并没有那么苛责我要在最快的时间、最准的地方把人秒掉这个事情。那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到底在这个游戏里面想要的是什么？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在很长时间里面都是一个偏向于混沌的状态。然后，甚至在现在，我也没法去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假设他不享受那一部分，他到底在游戏里面享受的是什么呢？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得一直持续的去想，去探索下去。
明白。但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这几年我们看到的这些，特别是手游化射击游戏里特别主流的一些所谓用户的画像，或者说他们的这种行为。
就是当你的整个面向的用户变多以后，或者变泛以后，那这是你可能。一定会要去想，或者去要尝试
是
去
的。
理解的问题。
最后再追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可能这几年都没有看到什么大 DAU 的这种社交向的游戏出现，也许如果从中国的游戏是中国游戏行业的视角来看，可能 PUBG Mobile 是上一个。那在蛋仔派对这样的游戏出来之后，对于比如说像 PUBG 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种射击游戏，它的这种泛用户的这个吸引力方面会感觉到很大的压力吗？我们是就是怎么看，比如说 MOBA 呀，这个吃鸡，包括说像蛋仔这样的游戏，对于泛用户的一个吸引力的区别和长线的留存呢？
这里面我可能没有特别的，偏这种专业角度的人，就从我个人的认知来看，我觉得肯定是会有一些影响的。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在于，假设我们把玩游戏从娃娃抓起，认为是一个这样
是的，
的
培
方
养
法
体
论，
系。
那么在现在的小学生或者是现在的更年轻的玩家中间，对于他们来说，建立的主流的社交游戏的认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事情，蛋仔派对是有机会去重新重塑他的认知的。那对于他们在聊的话题，可能就不会再变成 PUBG 或者不会再变成 MOBA，而会变成你在蛋仔派对里面玩了什么，你去做了什么样的关卡。我理解一个大 DAU 游戏，它是具有这样的势能的，去让整个这样的这个群体的讨论或者这个群体的认知去导向那个方向。所以应该还，反正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有这样新的形式出来。
明白。好的，我今天可能想请教的就是这些问题。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小白老师今天跟我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射击游戏的这种知识和自己的想法。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好，拜拜，
拜。
拜拜。